OK， 好，大家好，今天30分钟的课程啊，叫不谈任何技术啊，就和大家聊聊天。那么要聊什么？这句话大家可能都一定听过，就是让专业的来。有看过星爷的电影，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为什么要让专业的来？这基本上就是我自己的个人在工作上的经验分享。因为我们希望终有一天，我们希望可以在公司发光发热，成为公司的梁柱，也成为舞台上的那一颗最亮的星。所以接下来30分钟，我会分享一下，就是我在这十几年的工作上的经验。然后你成为一个专业的人才之后，其实不管是升迁或是加薪，其实你都会是一个考虑的人，而且是主管，算是优先考虑的人。那么第一步，我觉得就是要先建立个人品牌。当然这步我觉得很重要，这步很重要。我自己所选择在学习方向，我是走声言之道。当然，广播之路也是有广播的用途。那至于为什么我会选择走声言之道，主要就是举个简单例子，假设我今天要买冷气机，因为天气很热，我想买冷气机，那么我可能会先上网搜寻这个卖家，如果这个卖家是有单一卖冷气机的话，他会给我较高的这个专业形象，他会减少我在购买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不懂冷气机嘛，他会减少我在购，他会减少我心中的不安，他会提高我购买的这个意愿。那再举一个例子，三国时期其实人才辈出啊，那有玩过三国志游戏人大概都知道，就是三国当中武将 PK 能力最高应该是谁？其实就是吕布嘛。那如果今天敌方派吕布出来和你 PK 的话，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我们就是死守城门嘛，绝不出战嘛，因为还没打就知道先输了嘛。因为吕布在 PK 这个领域，其实他非常深研啊，钻研很深，那18般武艺样样精通啊。那或许你会说，吕布可能只是近身战很强，错了，其实他有飞将之称，他其实骑射的射箭能力更强，因为他知道大家可能会躲他，不敢跟他正面冲突，可能会拉远距离。但其实吕布这个射箭能力更强，你拉远距离其实是无疑是让自己提早毙命，因为你不会死在他的枪下或是刀下，但是你会死在他的剑下。所以在三国时期的时候，第一个马上会让他联想到武力最高就是吕布。那为什么你会联想到？因为让专业的来，大家都知道吕布就是实实在在的武将。当然我们是讲武将，但是你说他另一方面可能智慧啊，或是带兵能力不足，那这个都不是重点。只是要说在武力方面，他确实是万中一选的佼佼者。甚至三国时代众人皆云了，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其实如果你在现场，你在这个现在职场上，如果你是一个优秀人才的话，大家应该都会这样子说。那么在我自己的声言之道就是，我会尽量，我在工作3年之后，我会尽量去找到自己的定位。3年之后，我发现我对资料库很有兴趣，所以我当下我从 Oracle 转到 SQL Server。我虽然说 SQL Server 是我一开始最接触的这个资料库，但是我没有放弃。我只是说把这个 Oracle 的技术再带回 SQL Server 去。然后我再从 Oracle 角度来看 SQL Server， 然后去研发一套自己的独特系统。那一开始我会先去买书看书，我会尝试从书中找问题。有件事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书本上讲的不一定都是对的，所以你可以尝试找到问题，自我提问，然后实做 lab， 然后来去验证自己的想法跟方向是否是正确的。那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思考过程当中，其实会激发出你很多的潜能。那你如果有空的话，可以顺便把这个过程写上部落格。如果你有一些部落格平台的话，写上一个文章放到部落格，甚至让大家去评比看看。那这部分我觉得是我提高上对写文章部落格来讲是提高我声言之道一个最主要的，算是最主要的成分在里面。那当然我还是会去上一些专业论坛，MSN TenNet， 协助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因为这无形中其实也在帮你个人建立这个专业的这个个人品牌。那你有了这个个人专业品牌之后，换句话说，你的深度如果够的话，可能接下来就要考虑广度的发展。所以第一步个人品牌建立完之后，你就要去扩大你的知识领域，从深度去延长你的广度。那为什么我会认为说一定要由深度来延长，来延展这个广度？主要就是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oogle 好了，Google 它其实如果要搜寻的话，大家一定会想说使用 Google 搜寻引擎。那为什么会想要使用 Google 搜寻引擎？因为你会觉得说，让专业的人，因为 Google 搜寻引擎可以节省你不少时间，你可以很快找到你想要的答案，甚至你要的结果。那也可以让我们缩短这个在搜寻方面的这个时间。那 Google 其实它不止厉害，就它的主题是搜寻嘛，所以它其实是由这个主题去整个延伸出很多不同的应用。譬如说，它收购了一家蛮知名的大多可立克一家公司的技术，它收购这技术之后，它可以去获取使用者点击某个 link 之后，它可能连带的相关的这个广告。相关你的目标或是产品之类的，那因为 Google 这家公司八成营收都来自于网络广告，所以他们要 Google 为了要维持这个龙头地位，所以它其实发展了很多相关的应用，它也带动 Android 的一些开发，它当初也是收购 Android 的系统，然后应该是说从一连整贯从它搜寻，然后去整个扩散出来，然后甚至去达到它自有的一套独特系统方式。那这个方式其实。这个由深度延伸的网络其实不止 Google， 其实微软也是。微软一开始就是作业系统嘛。那作业系统想到的方式的话，其实微软现在不只单单就有作业系统，其实还有很多的服务。那星巴克也是，星巴克你可能会想不到咖啡，但现在不止咖啡卖得好，其他也卖得很好。那再来就是捷安特嘛，捷安特的话，你可以想到脚踏车，但它周边可能也卖得更好。那其实这些企业其实你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就是。他们大部分都有一个中心主题做出发，然后由这个中心主题，来去整个做延展，然后应用不同领域的应用跟结合，然后开发出一套自己独特的系统方式的架构，然后进而迈向成功的之路。那深度广度都具备之后，其实最主要后面就是要尽可能去挑战自我，因为你还可以把这个高度给拉高。那因为文学，其实在学习过程中，我觉得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就是当你的深度底盘扎实够稳的时候，那你要可以能广，能广之后也可以能高，那有助于在你在职场上的帮忙以及帮助。那在金字塔这部分当中，再举个简单的比较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可以看看，刚刚有讲过就是广末之路这个道理的话。你可以想到一下，比如说，先端的手机是。OK， 我们可以看看，比如说，当然有人可能会以全方位来自居啊。那这个通常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如果你有了广度的话，可能会失去了深度。那这方面。当然，有人会觉得，可能会觉得他可能走广度比较好。那如果今天你这个人格特质走广度的话，你可能比较适合，比如说不适合 Tango Support 的这部分，或者是跨部门沟通协调的这个工作。那可是你真的想要成功的话，你还是要有一个主题，你还是要有深度来去做出发点。那你才能够迈向这个成功之路。那在挑战高热的时候，一开始我自己的方法可能。只是先写个部落格，那我希望我的文章可以让大家更多人看到。我可能后来我去投稿一个 Run PC 的杂志，不过这家公司现在已经收掉也干了，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投稿了。我那时候大概是跟这家杂志公司谈一个月，每两个月投稿一次，然后我也顺利的算是说录取他们这个固定的这个技术专栏作家的篇幅。好，那其实这也算是把自己推上另外一个高峰。那高度这方面的话，那不止我后来为了要想要让我 SQL Server 这方面的技术算是更扎实、更艰深，我之后又去报名了这个 SQL Server MVP 的这个选拔，那也蛮顺利的，也蛮幸运的，就是选上了 SQL Server MVP。那当了 SQL Server MVP， 其实你会有更多机会，比如说。可能会有人希望找你去讲，说这个研讨会的这个讲师，因为这些的前提都是在于你之前先建立了这个个人品牌，那你就有这个机会来去担任这个说这个研讨会的讲师，那甚至会有一些案子的合作，可能就透过你的部落格上面来联络你， 那其实这些都是无形中都是因为你在前面一分耕耘一分收所累积下来这个专业形象。那不止这个专业形象，是因为你的部落格当中你还有其他延伸，因为我自己也有在开发 App， 所以大家都会知道说你的履历点基础点在哪里。那也可以无形当中你会为你的职场加分。那主管上司都知道，大概知道你的能力会在哪里，那你更有机会去接受一些挑战。当然挑战是一把双面刃，就是你成功的话，当然就是可以在这些公司就是走路有风嘛。当然失败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不过大部分人应该都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会给自己有一条安全的后路。不过我们绝对不同，我们希望有一天可以是展翅高飞。好，那在高度这方面，我后来当然选了这个 SQL Server 之后，我还去投稿这个 MBA Library， 因为你要上到这个 MBA Library 去，会有微软一个比较专业的人去审稿你这个文章内容。那你可以借这个机会来看看自己的文章写的内容是否正确，然后这个方向性，然后以及整个接受度的方面是否 OK。 那其实都是在训练自己说让自己的高度可以再往上爬一点。因为当你站在台北的阳明山的时候，你可能只能看到台北的夜景，那么如果你站在玉山的话，你可能就可以看到全台湾的这个世界。所以这高度其实也是很重要，广度、深度、高度，我是觉得缺一不可。那当然就是希望能深的时候则深，能浅当浅，能广则广，这是我在工作经验上自己觉得就是不要太执着于在某个地方。不过我还是认为就是一定要有这一个专业的这个个人品牌，就是你一定要一个中心的出发点，才能够在职场上努力，然后也同时才能够让别人成为你心目中第一点想到说，如果今天要招顾问的话，可能就会找 Rico， 甚至说你有其他的其他的能力或是才能的话，都会去设法去让彼此这个连结性给串接起来。那当然最后是说，我最后就是要讲，就是在工作上啊，如果你可以和别人合作的话，其实是和别人合作会比较好。因为现在是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不再是一枝独秀的这个时代，你很难一个人只手遮天，因为毕竟独木难成林啊。那你透过合作方式的话，可以更快达到走到你想要的这个成功之路。那当然如果你够强大的话，你就不会把幸福压在别人身上，你会为自己创造幸福，甚至是为别人带来幸福。那这个是我觉得体会最深的，就是说，尤其在我现在做展览，我在最近的两三年当中，我都是一个人自己做展览，我就是一条龙的方式来做开发。那就是有提到过，就是我会把这个成败压在我身上，不管是成功或是失败，都是一个人自己扛，没有任何借口跟理由。所以换句话说是不留后路给自己。那这样的方式其实可以更激发你意想不到你自己的才能。那这方面算是我自己在这两三年最有感受，就是不留后路给自己，然后也算是得到最多的回馈。这反映在自己的整个薪资甚至是工作上的能力，这些其实都是无形中所带来的，算是蛮不错的一个回馈。那最后的话，我就是还是主要是秉持的就是文学的精神，就是当如金字塔，就是你要能够深能够广，当然也要能够高，因为你如果你的高度不够的话，你可能就像一棵树可能只能横向发展，那它不能够成为这个参天古树，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会局限于你的这些潜能没有被开发出来。那在这些如何成为专业人才的这方面的话，我的个人方法就是像我刚才提到过，就是走深研之道，先走深研之道，然后再去有深度来扩张自己的广度。那广度扩张之后，就是要去挑战自我，达到另外一个高度。那这个高度当然就是看你能够持续多久，因为你坚持越久，这高度就会越来越不一样。那其实成功没有捷径，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是勤能补拙，这是我自己个人最大的感受。就是你用时间来去换，你可能没有别人聪明，但是你有更多的时间来去换这些东西。那终有一天坚持下去，你还是会成为别人心目中那个专业人才。那我的分享就大概是这样子。OK， 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兴趣来稍微聊一下。
请问一下，你大概转换工作的点跟契机大概是什么时候才会发生？是什么样的事件发生，还是说你心里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才觉得说这个工作我好像应该换了，是怎么样？
我转换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很单纯，就是第一个就是当我学不到任何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走。就是觉得说今天我来做的话，其实别人来做也可以，那我就会想走，因为我希望可以做到就是能人所不能，能行所不行。对，这是我主要会想要转换工作。那当然其次的话，就是现实上面，就是因为我有家庭，我会考虑现在工作的福利是比现在公司更好。对，所以这两三年大概就是我这两三年大概两年多，我换了三家公司。对对对。
那薪资的话，大概已经跟你一开始已经差几倍？
薪资的话，我两年前薪资大概是56,000，那现在的话大概是8开头，就单纯月薪，单纯月薪。但这从56,000到8开头这方面，我大概只用了2年半的时间，所以我大部分都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替自己加薪。那我最高的职称啊，就在一家银行担任过副理，不过那家是我很短暂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完成一个 Web APP 的任务之后，我就提离职了。对，所以我觉得透过生涯之道是其实可以帮自己在职场上赚到不少这个印象分数，而且上面的老板也很放心把这个责任跟这个任务交给你。大部分我去这些公司，所有的主管不会问我在干嘛，因为我会自己 report 给他们我现在的进度。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你就是不打扰他，赶着下班了。